我读今天的正道经文，在以弗所书4章1到6节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，就当与蒙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好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。身体的合一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好，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张照片。那如果我让你，请你给这个照片起一个名字，你会起什么名字？啊，大家可能都 mute 啊。你在心里给自己想一个答案啊，然后看下一章，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啊，这上面是答案：A divided world，一个分裂的世界。我昨天在想到基督教会、基督身体合一的时候，我想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就是刚才这一张图啊。我在 Google 上面，我就打分裂的世界，我用中文打的，没想到 Google 很聪明哈，它就能够给我找到一个英文的啊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作者，这个画画的画家，他很形象的啊，我们从这个底座看到，它是一个地球仪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只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有一个。可是他在这个地球仪上又画了不知道有多少个的小地球仪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眼睛里，我们思想当中一整个世界的时候，原来在这个世界好像包含了无数个小世界。这就是分裂，这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。那我又找了一张图，就是讲到为什么世界会分裂，因为有很多的纷争。在这个纷争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教会的合一就显得特别的重要。因为当教会有一个合一的见证的时候，是见证到神的爱。首先是见证到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，就能够吸引人，吸引人来到教会的当中，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，来寻求说这一个合一背后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，就是在这个合一的，我们教会这个合一的。基础，或者说本质，啊，就是今天所讲的经文。我们像上次我们主要集中在1到3节，那今天我们就到4到6节，这里面七个的一，啊，有七个的一，内容是很多，但所以我们要可以很快的来大家浏览思想一下这七个一啊，我们带给我们的提醒。第一个讲到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如果单单看以弗所书本身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第一章的23节，保罗清楚的讲说，教会是他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你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说教会只有一个呢？我们 Santa Barbara 这个 county 都不知道有上百个的教会。你怎么说教会只有一个呢？我们刚才讲到 Santa Barbara 有 超过100个的教会，那是讲到每一个的地方教会。好，那在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乃是讲到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。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知道说，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就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跟保罗是不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？我们跟使徒彼得、使徒约翰啊，跟巴拿巴啊，跟提摩太、跟提多，是不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？是，这就是这里保罗说的教会的意思，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，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，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这个宇宙性教会在那个地方的一个表达。啊，用一个世界上的比方，就是说，你说麦当劳，麦当劳是一个公司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总公司，它是麦当劳，我们麦当劳是一个公司。可是我们如果到每一个城市，我们都会在那个城市看到有一个麦当劳。那那个麦当劳是不是麦当劳？是麦当劳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比方啦。那我们怎么体会到这个宇宙性教会的存在？我就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搬过家？如果你是在圣塔芭芭拉这个教会，我们的华人布道会信主啊，受洗，然后一直在这里，那我也感谢主。那如果你今天啊出去玩，比如说你到东部、到纽约去玩，到了礼拜天，你会不会想到说你要找一个教会做礼拜？为什么你会想找一个教会做礼拜？你会到那个教会的里面，你会不会感到很亲切？你会知道自己在崇拜主。这就是教会，是他的身体在我们身上一个经历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体验。我们无论到世界上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参到那里的教会里面。与那里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主，无论是播道会、敬信会、宣道会，或者一个独立教会，我们都能经验到，在那个崇拜的当中，在那个与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体会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啊，以弗所书第2章14节是说，告诉我们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二为一，拆毁了中隔断的墙。我们到纽约去，我们找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，踏进去，我们与那里的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到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。因为基督是合一的基础。那如果当我们忘记身体只有一个的时候，有什么危险呢？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危险，什么危险？就是结党。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所处理的第一个问题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些人，这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纷争？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6节，保罗这样说：“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为什么要分来分去？就觉得我所属的保罗， 我所属的亚波罗，我所属的基法，我所属的基督，是比你厉害的。他说，这是人自高。保罗说，纷争是人自高自大的一个表现。那圣经所记的是什么？圣经所记的就是身体只有一个。那身体只有一个，并不否认你的不同。我们知道上帝造人，不一样的，基督徒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是被神按着他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，每一个人是一个肢体，他把我们这自己的意思，把我们这些肢体安排在同一个身体上面。这是哥林多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醒我们的。在合一里有一个多余在啊，神建造教会，神设立他的教会，拣选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不是像机器流水线做面包、做电脑一样做出来一个一个是一样的，不是。我们每一个人又有每一个人的个性，就产生出一个多元性。在这个多元性的里面，就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要注意到，我们在这个身体的合一里面，我们有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。这同样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接下来，他讲到许多肢体的时候，保罗用身体的比喻。那身体是什么？是一个生命体。在这个生命体的里面，我们是彼此相当有一个依赖的关系。所以保罗说：“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每个人都是有用的，你不要怎么样自高自大啊，而是要什么？要肢体彼此的相顾。在今天的这个疫情况下。”这是一个对我们特别的提醒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我们要想到说，哎，我们有谁，有可能有需要，我们打个电话，发个微信，去照顾一下，去关怀一下。那保罗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，他说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我们要彼此顾念到一个地步，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。这是体现在我，当我每次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到什么？想到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肢体，它软弱了。比如说吧，就像哥林多前书的事情，讲到结党纷争，如果我们看到，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之间，他们没有办法彼此相顾，甚至针锋相对。请问，这在一个纷争当中的肢体，是他们是不是在受苦？其实人跟人之间相争是很累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们在相争，我们有没有去想，他们是在受苦的当中，然后为他们去祷告，求圣灵，求主来掌管，来改变他们的心，能就是能够看到说肢体要彼此相顾，因为神所要的，是吗？是合一，是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，而且 靠着圣灵，我们是可以达到合一的。这是上次我们讲提过的，圣灵在教会的当中，在我们信徒的身上要做的就是合一的工作。这也是保罗接下来说的，他说圣灵只有一个。那圣灵只有一个，那圣灵怎样来达成合一呢？我们要具体的来再一次来思想。首先，我们知道圣灵要合一，它合使我们合一的工作，首先起始于什么？起始于他的救恩的，从哪里开始？从拯救开始，从圣灵的合一，它是合一在得救的人身上。我们信和不信的人，他就不能同父一轭。所以圣灵的合一，他首先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拯救的工作，他要先让救恩临到一个人。所以哥林多前书6:19-11在这里这样讲，啊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，不信主的人在神国以外，这是我们从前的时候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将我们带到救恩的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神国的人。那约翰福音也讲了，圣灵要使我们知罪，圣灵要使我们重生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后，让我们圣灵得着一批得救的人、重生的灵，好，然后圣灵要住在这些人的里面，这也是哥林多前书6:12这两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”那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得救的人。你有没有体验过圣灵对你的掌管？或者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圣灵会不会感动你去跟一个人去吵架，跟你的弟兄姊妹们去吵架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只有一个，所有一切的纷争都不是从圣灵来的，都不是从神来的。圣灵怎样让我们去实带领我们去实现这个基督身体的合一呢？透过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上次我们已经对照过这两处的经文，圣灵的果子和以弗所书里面4:2-3讲到我们达成合一的途径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你去对应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是一起的，是合一的，是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一段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被疫情禁足的时候，我们被禁止外出活动的时候。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常常的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。因为以前我们常常祷告会怎么样？很多时候为了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为了传福音，为了教会的侍奉，为了很多做的事情，为了很多事工来祷告。但我们是不是有忽略这一点？我们比忽略到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为了教会的合一，为了基督身体的合一，我们在祷告里面求圣灵来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，来能够接，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来促进教会的合一。这是第二个方面，只有一位圣灵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。 第三个合一的基础就是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。你人生的盼望是什么？你作为基督徒，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人生的盼望是什么？当我知道哦，上天堂，将来上天堂，主再来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活泉团契最近也查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，再一次被提醒到这个盼望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盼望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好像好远啊。可是今天，在这个疫情的里面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来思想这个盼望。这个盼望首先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提到了，第一章至少这两个地方都提到，提到我们将来要得基业。这个他要在我们要得基业，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得基业，为的是荣耀主，好像很空洞，好像很遥远。可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什么？讲说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在哥林多后书，他又讲了这样他自己人生的目标。他说：“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”我们怎样得到基业？我们怎样荣耀神？保罗说：“我们就要立一个志向，得主的喜悦，要讨主的喜悦。”我们在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我们似乎有点动弹不得的时候，那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？我们怎样才能讨主喜悦？我们以前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团契相交，一起传福音，一起准备。可是这些好像都不做了。我们活动的空间变小了。那我们怎样讨主的喜悦？这就显出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？我最近稍微注意了一下，不信主的人在今天的疫情当中，他们在立志做什么？讨谁的喜悦？讨自己肚子的喜悦。我看到很多人的分享讨论，都是在讨论什么？怎么吃？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我们要想讨主的喜，不是讨自己的喜。只有在你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转向的时候，你在你那个小小的房间里，在一个突然被缩小的生活的范围里面，你才会有平安，才会有安息。这是一个盼望带给我们的提醒。我们要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来面对今天的现实。求主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每天都明白到我今天应该做什么，可以讨主的喜悦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讲了三个的方面啊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，一主 一信一喜这三个，我的第一个一主，我们讲到一主的时候，有两个方面我们应该去思想的。第一个是讲到他是我们的救主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在神和人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。强调这一点，是强调到我们救恩的道路。我们不是靠自己，只有讲。那不但是讲到救恩的主给我们拯救这样一个唯一性，更是讲到我们与主的关系。在罗马书的14章第7节跟第8节这两节的经文，提醒到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，第7节提醒我们，第七、第八这里提醒两个重要。第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为谁而活？第二个是什么？我们是属于谁的？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为自己而活，信主，我们是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。可是今天，我们信主的人是为主而活，我们是主的人，是不是？我相信说，今天的疫情带给我们人生，或者说，人生的不确定性，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和可以说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将来。我们以前都会唱那首圣诗，我知谁掌管明天。我相信说，今天你如果再唱这首诗歌，你的感受跟你以前唱是不一样的。你在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，你去唱“我知谁掌管明天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去相信这句话，“我知谁掌管明天”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的明天在主的手中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同样是讲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前面讲到要讨主的喜悦。那哥罗西书这里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他说：“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”24节再继续说：“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”同样联系到今天的疫情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的生活圈子被压缩以后，我们就发现说，我们的生活变得充满了重复性。我们能吃的东西的种类也少了很多，我们能去的地方也小了很多。我就发现，人同一件事情以后，会觉得什么？觉得很无趣。我们人是需要新鲜感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每天都让你吃同一样东西，吃个10天，我跟你讲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连续让你吃到后来，你都会想吐的，是不是？可是，既然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怎样去面对？这哥罗西书和罗马书这两个，你如果有这样一个转变，讲到说今天 主给我这样一个疫情的环境，是为了帮助我们操练两件事情：第一个，为主而活；第二个，为给像是给主做的。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对自己说，你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我自己做的。你是为了侍奉主耶稣基督做的。真的，我经过那样的事情。我到美国以后，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我养老鼠养了10年。前5年我不信主，后5年我信主。一开始，当我不明白说，要为主而做，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时候，我会抱怨呐、啊。虽然我成了基督徒，但是我还不懂真理的时候，我就还会抱怨呐、啊。可是，当我一天顺服在主的面前，我意识到是一切都是他的安排的时候。哎，我发现我，当我愿意从跟主说，我愿意为他而活，愿意给主去做，像是给主做的那样去从心底做的时候，哎，发现我心里的重担就没有。我在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做那些好像我本来觉得说很无趣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经历到主的同。这就是主要，一主要带给我们的。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他愿意掌管我们，陪伴我们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信，一信是指到我们得救的途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这样讲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为什么要强调信？为什么神要主要给我们这样指这样一条信的途径？他为了避免两点，他说这个信不是出于你自己的。第二个是，你的信不是因为信，所以你的得救不是出于你的行为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当然是因为只有主能给我们救恩。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如果是出于自己，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时候，会带出来一个什么结果？就是我们会自高自大，我们会自夸。我们今天。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，有一个很可怕的敌人，就是骄傲。所以上次我讲到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为什么那么难？我是说，难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人如果没有得救，我们那个罪带给。就是这样，今天这个世界的纷争。如果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个纷争的世界里面？求主让我们认定这一条道路，我们信，一人就必因信得胜。好，一主。一信一喜，圣经啊，强调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洗礼。那说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洗礼呢？明明至少有两个啊，有浸礼，有点水礼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大家还会吵嘞。你有没有去到？我不知道你受的是点水礼还是浸礼。我以前有听说过弟兄姐妹。他先是受了点水礼， 可是有一天，他去到一个教会叫浸信会，他人家说你的点水礼不算。哦，你要做我们的会员，你先要什么？先受一个浸礼。甚至有的教会，他不喜欢用洗礼，他每次在圣经里读到施洗、读到受洗的时候，他都要改一下，变成施浸、受浸。那在这里，保罗讲到洗礼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洗礼这样一件事情？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洗礼本身所代表的意义，就是与主的联合。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，洗礼乃是表明我们与主生命的联合。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如果没有与主联合的这样一个过程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什么叫真正的基督徒？就是一个生命逐渐的在一个逐渐的被神在改变的基督徒，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基督徒，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结出来的基督徒，是能够去实践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基督徒，是一个看重基督身体合一的基督徒。我们不是浸礼的问题，不是点水礼的问题，而是说我们是不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是不是透过圣灵，我们与在圣灵的工作引导下，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？我们清楚，我们进入的这个身体以后，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最后一点，什么叫一神，这是这七个一里面的最后一个，也是在保罗的这个陈述里面他讲的最多的、用的最长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”那保罗在这里，不是简单的讲一神就停了，他后面用了一系列的形容，详细的描述。他特别讲到，他是这个位神是众人的父，是讲到众人之父的时候，他后面又用了三个形容。讲到一神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单单从以弗所书来看，他提醒我们一件事：基督的身体也是神的家。我们是在神的家的里面。你在神，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有没有体会到你是在一个家的里面？在这个家的里面，有一位父亲，我们都知道，在父亲是什么？一家之主。那这位主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是什么意思？从第一章的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超乎众人之上的意思。因为他超乎众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高过一切，他在我们之上，他是一切的起源。一章的里面讲到神要赐福给我们的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，你看他不断的强调是说， 他是按着自己的旨意，他不是跟我们先商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那位至高的神，他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，他随着自己的意思，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他定了一切。这叫超乎众人之上。他不但对他的教会有一个旨意，他在你的身上也有一个旨意。我们如果认定这一点，用那个信心去认定这一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我们不会失落，反而这个疫情成为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。我不断的祷告，就是求主使用这个疫情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可以成长，生命可以成长。而他是这一切的源头，他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贯乎众人之中的意思。是讲到他不但他讲到说，他掌管一切，他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参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只是让我们得救，不是说哦，今天我们觉知的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觉知是一个开始，是你得救的开始，是一个得救的起点。在这一个得救的过程里面，直到我们去到天上与主永远的存在，这个同在，这个永远救恩成就的过程里面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要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不断的显出他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有多大呢？保罗说，这个能力已经显在基督的身上。保罗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说这个能力是能够使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这个能力大不大？是不是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能力？人怎么可以使另外一个人复活？那是神能，他只有他能够使你我的生命改变，这是贯乎众人之中。最后我们看到，他不但是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他更要住在众人之内。这也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的提醒。不单是讲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还是主的圣殿，我们还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从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什么叫住在众人之内，就是父神，然后神的儿子，还有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三位一体的神要把我们带入到他们的合一里面。从这一个角度来讲，从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祷告里面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的合一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达成，不是靠着什么行政组织可以达成，乃是靠着我们的神、父神、耶稣基督，还有圣灵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合一的工作，把我们带入到他与他们联合的那个合一里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，就是基督身体合一的基础。这是我们清楚，只有在我们清楚这合一的基础以后，我们才会真正去给我们有一个动力和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去尽我们在合一这件事情上的责任。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 因为合一是神所看重的，是神一定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完成的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同敬拜你，也求你主啊，继续来恩待我们。你复活的大能在你教会的当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，在合一的事情上尽上自己的力量。主啊，求你恩待祝福你自己的教会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Amen。
谢谢牧师的。